观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第一线，我是晨曦。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4号星期五。那首先我们来更新尼泊尔洪灾的最新情况。在上一档节目当中已经报道了尼泊尔西藏洪灾的救援传出重大突破。尼泊尔水电站隧道中有2名工人奇迹生还了，那现在更多救援细节也进一步公开了，让人是相当震撼。这次获救的2名工人分别是30岁的机械工长桑杰·萨赫以及机械主管卡比尔·马哈尔詹。当天灾难发生的时候，上游山体是骤然崩塌，冰墙、巨石与泥沙一下子倒灌进了上特里苏里3A水电站。那当时隧道里面的一个控制室里是挤了足足有40-50名工人。作为现场的机械工长，30岁的萨赫在接到上游溃堤的消息第一时间内，他其实完全有机会自己先冲出隧道逃生的，但他并没有这么做。那在萨赫被救出之后，他在担架上戴着氧气面罩的时候，向大家回忆了当时的经过。他表示说自己是控制室的操作人员，平时那里只有4-5个人，但当时大约是有40到45人。而因为自己在控制室内，职责就是拯救所有人的生命。他说发生这么大的事故，我不应该逃跑。那当时他是声嘶力竭的警告说，并催促所有人赶紧逃命。然而当其他工人和死神赛跑陆续逃出洞口的时候，留下来断后的萨赫却失去了最后的逃生窗口。那等他想转身逃跑的时候，滚滚洪水还有泥石流是已经彻底封死了一切退路。那在随后长达9天9夜的极度黑暗、缺氧和冰冷当中，萨赫靠着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念诵着祈祷文，请求神的帮助，心中也并没有放弃希望，支撑着自己不要放弃。他甚至想办法在废墟当中和另外几名幸存工人保持喊话联系，给彼此传递生存的信念。那现在救援人员告诉萨赫，真的是神带来的奇迹，让他现在可以放心休息了。而在隧道的另一头，另一名获救主管马哈尔詹，他的家属是经历了9天的煎熬。马哈尔詹的妻子希拉哽咽地说，她的丈夫被困在缺氧的隧道里面整整9天，获救的时候全身已经因为缺氧发黄了，甚至一度丧失了记忆，认不出眼前的妻子，只会反复地问着说，我怎么了，这是哪里。直到亲人给他递一杯水，缓了一会儿之后，他才终于点了点头，感觉似乎是重回人间了。马哈尔詹的表弟在做完祷告之后收到了表哥生还的消息，他当时激动地直呼，这绝对是一个奇迹。那虽然2名工人的获救是让全世界都倍感震撼，但是尼泊尔军方今天发布的最新消息却依然让人们的心被重重地提了起来。根据尼泊尔军方的最新估计，沿着特里苏里河沿岸的6个水力发电项目当中，目前至少还有高达900名工人被困在各个水电站的隧道深处。目前的救援行动已经进入了最艰难的破壁阶段，军方已经在19个地点部署了地面部队，全面强攻区内的7条主要水电隧道。其中在3B 隧道当中，救援部队顶着2次塌方的风险，硬是清理了泥沙，推进了30米。在奇利梅隧道，部队已经深入了150米搜救。而在朗朗隧道当中，由于入口被坍塌的巨石完全堵死了，狭窄无比，军方只能是采取最原始也最危险的办法，直接在隧道顶部的山体硬生生地开凿出了一个长达2.4米、宽0.9米的狭小洞口。救援队员正顺着这个洞口爬入暗区进行地毯式搜索。而在上特里苏里1号电站，部队已经深入到了隧道的200米处。那么由于沿途所有的桥梁和公路全都被洪水夷为了平地，为了将受困人员运出来，把救援物资运送进去，尼泊尔军方甚至在河流两岸搭建起了传统的索轮渡河系统，并紧急架设了钢架背离桥。截止到今天上午，尼泊尔军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下，又成功地救出了18名受困的尼泊尔民众以及一名中国籍女性。到目前为止，尼泊尔军方已经累计从这场浩劫当中救下了4000多名本国公民以及270多名外国游客。尼泊尔官方强调说，只要有一丝生命迹象，救援行动就绝不会停止。然而相比起尼泊尔政府每天公开透明地更新救援数据，公开地向国际社会通报进展，而另一边的西藏灾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中共官方的做法是再次引发了舆论的谴责以及外交风波。在今天早间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报道了中共在救灾前线 竟然是表演起了厨艺，还有各种对伙食的展示。而中共当局今天虽然是更新了伤亡数字，宣称有31人死亡，531人失联，但是至今没有公开完整的死者和失联者的姓名，也没有交代不同单位究竟有多少边检人员、海关人员、旅客等等的伤亡情况。而根据灾区传出的最新消息，被困的还包括前往西藏冈仁波齐峰朝圣的外国团客。根据美国国务院及失踪者家属团体统计，灾难发生的时候，至少有80到90名美国公民在西藏吉隆口岸以及周边区域失去联系。面对亲人的音讯全无，美籍失踪者的家属们也是心急如焚。8月底，家属代表联名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递交了公开信，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共当局施加外交压力。美国驻华使馆也是连续发布了灾害警报，要求在西藏旅行的美国公民回报安全状况，并提醒家属与国务院联系。然而，中共面对美国以及澳洲、印度等多国政府的要求，除了封锁消息、宣称资料损毁之外，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质疑声，竟然将灾情的责任甩锅给美方。中共喉舌媒体宣称，因为川普政府在一年前削减了自然灾害监测基金，所以才导致相关灾害的感应工作所谓的被迫终止。当局企图将中共没有预警的责任甩给美国，那这一操作连中国网友都看不下去了，讽刺地说，怎么这也能扯到美国身上啊？海外的网友更是表示，中共的脸皮总是超出人们的想象。还有网友指出，尼泊尔在救人，中共在甩锅，把维稳看得比救人还重要。那对此，各位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留言讨论。而这场灾情的后续即将进展，我们也会持续为您追踪。那在继续聊更多重要新闻之前，也欢迎喜欢节目的朋友们订阅、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把真实的资讯传递出去。那另外，如果您喜欢未解之谜和深度探秘，也欢迎到我们的子频道一线探秘来看一看。期待和您在新频道见面，也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下面我们还是来关注伊朗的情况。目前美伊新一轮连续3天的交火今天暂时是停了下来，不过伊朗石油部长最新宣称，在过去6个月的战争当中，哈尔克岛已经遭到了美军超过550次打击。那我们也知道，哈尔克岛在这场战争当中的特殊地位，是承担了伊朗大约90%的海运原油出口，是伊朗取得外汇最重要的能源节点。那现在看起来，这个岛虽然是暂时没有被美军拿下，但是它对于伊朗本身石油出口的作用已经遭到了很大的打击。而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则是企图在也门开辟另一条战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塔伊兹西部爆发了2022年停火以来最激烈的地面战斗之一。胡塞武装昨天凌晨对塔伊兹西部发动了导弹、无人机和地面联合攻势之后，战斗今天仍在持续，最近有传出了双方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00人，并引发了新一轮平民撤离。也门政府军表示，胡塞武装首先向塔伊兹和荷台达多个地区发射14枚弹道导弹，并且出动了自杀式无人机，随后从马克巴纳、毛扎和贾巴尔哈巴西等方向发动地面进攻。胡塞武装这次的主要目标是切断连接塔伊兹市和红海港口穆哈的公路，那这条公路也是也门政府控制区的重要补给线，食品、燃料、军事装备和人员都是需要从穆哈港口和红海沿岸经由这条道路去运往塔伊兹，所以胡塞就企图进一步孤立塔伊兹，同时把兵力向红海沿岸推进，增加对穆哈港和附近航道的威胁。也门政府军表示，部队已经夺回了一部分失守的阵地，并击落了至少3架胡塞无人机。穆哈方向的政府军还宣称说，拦截了2艘装载爆炸物的无人艇，2艘船随后在港口附近爆炸。那从当下情况来看，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现在伊朗的代理人战线已经是从零星袭船和导弹攻击转向了争夺地面据点和交通线。而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向穆哈方向推进，沙特阿拉伯和也门政府可能需要增加军事援助，而曼德海峡附近的商业航运也能再次面临更直接的导弹威胁。那接下来到底哪一方能够先拿下这片关键的地盘呢？新闻第一线也会为您继续关注。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基辅刚刚传出的重大突发消息。 俄军无人机直接击进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而这次锁定的目标正是代理局长奥列克桑德·波克拉德的办公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无人机是直接瞄准了波克拉德所在的办公区域。有乌克兰媒体指出，无人机击中办公室的时候，波克拉德本人并不在里面，因此躲过了这次攻击。而根据当地媒体最新消息，袭击造成的受伤人数已经上升到了9人，其中7人目前仍然在基辅市内的医院接受治疗。我们知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负责的是反间谍、反渗透和俄罗斯境内的部分特别行动，而波克拉德又是整套情报系统的核心决策人物之一。那这次俄方把无人机直接打向他的办公室，就是等于是把袭击级层提高到了针对乌克兰情报首脑的定点清除。泽连斯基的回应也是非常直接，他表示说已经下令波克拉德在准备完成后，以充分并且具体尽可能的对称的方式回击俄罗斯。那接下来 SBU 是否会选择摧毁俄方的情报指挥设施，直接追查并清除策划袭击的人员，我们也会为您持续关注。接着再来看俄罗斯黑海沿岸发生的新一轮爆炸。乌克兰无人机今天凌晨是再次深入了索契，而且这一次是把机场供油、防空阵地和燃料储存区同时纳入了攻击范围。从白天拍摄的现场画面来看，储油设施方向持续冒出浓密的深灰色烟雾，烟柱在高空越扩越宽，几乎是遮住了一大片天空。可以看出，画面中拍摄者距离现场是有一段距离的，但是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整股烟柱，也说明设施内部仍然在持续燃烧。地理空间情报团队核实，索契附近至少有2处燃料基础设施遭到了攻击，其中包括一座卢克石油油库，一处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机场供应的航空燃料的设施，以及一个 S-400 防空基地。而就在索契的俄军燃料设施起火之际，美国推动的新一轮俄乌外交接触也进入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窗口。塔斯社引述匿名消息人士宣称，川普总统的代表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预计本周末先前往莫斯科，随后在9月5号至6号前往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证实，美方代表近期将分别到访莫斯科和基辅，但是克里姆林宫这边却是拒绝确认具体的日期。路透社还披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有一名了解安排的消息人士称，俄罗斯不希望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去前往基辅，而且正在试图让两人改变计划。很快就有消息传出，俄军攻击了基辅的茹利亚尼机场。乌克兰议员贡恰连科表示，有2架早已停用的雅克40客机在这次事件里被击中。也就是说，莫斯科很清楚，只要基辅机场持续遭到无人机或者导弹威胁，美方代表就很难直接搭乘飞机去进入乌克兰，那他们可能需要先抵达波兰，然后再搭乘长途列车前往基辅，这样的话整段行程就会被拉长，安保难度也会随之增加。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对此表示说，俄罗斯选择升级进攻是对全球和平努力的一记耳光，也是在试图破坏谈判进程。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克里姆林宫又把威胁指向了欧洲援助乌克兰的军工项目。特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宣称，俄方已经注意到德国、英国和法国协助乌克兰生产远程武器的计划，任何相关生产设施都可能被俄军列为所谓的合法目标，俄军会试图摧毁这些生产线。所以说，欧洲接下来可能会把零组件生产和最终组装分散到不同的地点，再利用地下设施、伪装厂房和频繁转移来增加俄军的侦查难度。这样一来，如果俄军试图摧毁导弹生产链，就必须找到分散在多个城市的供应商和仓库。另外，今天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还宣称，西方情报机构正在塑造一条由俄罗斯、中共、伊朗和朝鲜组成的邪恶轴心，还威胁称整个欧亚地区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正在升高。这句话从俄方嘴里说出来，多少是有些讽刺了。之所以外界会把这几个政权绑定在一起，就是因为这几个独裁政权之间早已形成了深度勾兑，正在用实际行动破坏和西方国家对抗。比如说，我们知道俄罗斯长期利用伊朗设计的无人机轰炸乌克兰平民目标，而朝鲜又不断地向俄军运送弹药和武器，那中共方面更是持续地为俄罗斯提供着经济和工业支持，还和俄军在日本周边增加联合活动。 而现在这股压力已经是从乌克兰一路延伸到了日本西南岛链。华尔街日报披露，日本海上自卫队今年至少有10次监测到了中共驱逐舰穿越岩美大岛和横当岛之间的水道，而2025年这个数字还是0，2024年全年是15次。青山学院大学国际安全学者松田拓也直接表示，这无疑是一种挑衅。因为岩美大岛的地理位置是非常敏感的，它位于九州和冲绳之间，中共军舰通过这里就能从东海直接驶入西太平洋。水道中间还存在可以合法通行的国际水域，但是受到浅滩和海底地形的限制，真正适合大型军舰航行的通道只有大约7英里宽，远远比南部宽阔的宫古海峡狭窄。所以说大型商船通常都会避开这条弯曲又狭窄的航道，而中共驱逐舰却反复从这里通过，那军事意图其实就很明显了。也就是说，中共在试图借此测量海底地形，记录日本雷达反应，观察海上自卫队会从哪个基地派出舰艇和巡逻机，甚至是在测试日本在狭窄水道内跟踪军舰的能力。而如果台海爆发战争，这些资料就更加可以帮助中共海军判断哪一条通道比较容易突破第一岛链，日本和美军需要多久才能完成拦截。其实对于日本来说，最危险的情况也未必是一开始就爆发大规模海战。中共军舰如果继续提高通行频率，日本舰艇就必须更加频繁的近距离监视。那这个时候，只要双方在狭窄航道内发生碰撞，雷达锁定或者是直升机过度接近，就会把灰色地带对峙推向真正的军事危机。那目前日本也正在西南岛链增加岸基导弹、无人机和弹药储备。日本防卫省提出的下一财年预算要求已经达到创纪录的8.9万亿日元，大约是556亿美元。那如果把其他安全相关支出计入，总额还可能突破9万亿日元。那观众朋友们，您认为如果下一次再出现共军的冒进行动，第一岛链是否会变成全球的第四战场呢？欢迎您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最后来看中国新闻，最近南京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在大陆的网络上刷屏了，原因竟然是他在开学第一天的课堂上说了一句话。这位老师在一节软件工程课堂上说，计算机专科的学生如果是没有 token 就应该立即退学。那这句话很快就引来了网友的不满和反驳。 token 翻译成中文叫做磁源，那相当于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游戏币。游戏玩家用钱买游戏币才能解锁游戏里面的高级装备和技能，而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要想在写代码的时候调用大型的 AI 模型，就需要使用这个磁源。那当时这个老师的意思就是说，这门软件工程课程都会使用大型的人工智能，所以说学生需要自费去购买磁源。然而也就是这句话一下子点燃了舆论，大家的争议点就在于这个磁源的费用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不少网友表示说，这位老师自己在课件中也写了磁源是实验耗材，那这就说明应该就像其他实验课程一样，作为教学的一部分由学校来承担。其实网友们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传统的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课上，实验需要的器材、材料全部都是由学校的实验室统一提供，比如说化学品、电压表、显微镜等等。那以此类推的话，计算机课程需要用到的实验耗材磁源也应该去由学校负责。但是也有人注意到，这位老师要求使用的 AI 是深度求索，可是就在一年之前，南京大学还宣称向全体教师和学生提供不限次数免费的使用服务，这其中还包括两大模型的完整版。到年底的时候，学校还宣称校内的注册用户已经接近了10000人，使用次数超过63万次。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南京可以高调推出所谓的南大版深度求索，为什么不愿意给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提供深度求索的实验耗材呢？这个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学校也真的没钱了。我们最近一直在节目中和观众朋友分享中国目前的真实经济状况，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还记得，中共当局的财政赤字已经大幅缩减了高校拨款，结果各大高校就开始大面积裁员，连教授也不能幸免，同时在学生身上动脑筋，一边涨学费延长学制，一边扩大招生，增设投入较少的 MBA 课程。而且还不只是高校，中小学的情况也差不多少。今天百度热搜上出现了一个循环校服的词条，说是郑州市一所小学在过去18年间 一直在学生当中推广所谓的循环利用旧校服。也就是说，新生可以免费领取旧校服，那高年级学生可以用自己的旧校服换旧校服。中共媒体宣称，旧校服的回收量从每年的200件，今年一下子飙升到了2000件，是翻了整整9倍。学校累计节省了将近70万元人民币。那这个热搜乍一看好像还是挺环保的，可是细心的人却发现，词条里面出现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那就是家长觉得从没面子到排队抢。一些人的解读是，这也就是说因为学生家长的经济状况不行了，所以也只能接受给孩子穿旧衣服。而且还不只是郑州，就是所谓的超一线城市也出现了消费萎缩。在报道当中还引用了另外一个例子，深圳市推出了所谓的校服全市统一款式，自行到超商购买，单价最低19.9元，面向的是全市所有的中小学。那这个消息当时就是直接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一位，19.9元的低价引来了中国网友的围观。深圳市是中共所谓的一线城市，那么19.9元在这里可能是连一杯普通的奶茶或咖啡都买不到，可是现在却可以买到一套校服。那这是不是说明深圳市是真的在为家长减负呢？还不能这么早下结论。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深圳当局宣称，今年上半年深圳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增长了 1.2%， 一月到五月更是只有 0.3%。那我们先不说这个数据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就是从这个所谓的官方数据已经可以看出，深圳市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官方数据也掩盖不住的地步了。就用 1.2% 来说，以前呢是一个月花1000块，现在一个月花1012元，那这多出来的12元还不够买一套校服的。那观众朋友们，您对这样的现象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您的观点。那在节目的最后还是来进一段工商服务信息。新闻第一线节目组每天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快的新闻，而节目的制作和运营也离不开观众朋友的支持。今天想向大家介绍一款我们团队也非常推荐的产品，普瑞堂的玄宝黑参。普瑞堂是一家美国公司，专注于高品质的黑参产品。玄宝黑参选用6年生韩国高丽参，经过传统9蒸9铺的古法工艺制作，让口感和药性都更加温和。目前普瑞堂提供黑参原参和口服液2种主要产品，口服液方便携带，那黑参原参则是更适合想要高浓度补充的朋友。感兴趣想购买的朋友可以点击置顶评论区的购买链接，当然别忘了输入专属优惠码 DYX 享受满额赠送优惠。目前普瑞堂提供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免运费配送。好，那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新闻第一线，欢迎点赞订阅留言并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期再会。